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工党对莫里森总理寻求庇护者政策提出批评，所罗门中国签署安全协议，奥西美表达担忧，联合国呼吁东正教复活节期间在乌克兰休战，乌克兰当局证实俄罗斯军队占领克雷米纳市。接下来是详细内容。工党指责总理莫里森在联邦选举活动中不诚实地将寻求庇护者政策武器化。周一，莫里森试图通过攻击工党废除临时保护签证的计划来重启与工党在边境安全政策上的较量。临时保护签证拒绝对乘船来澳的寻求庇护者进行永久安置。莫里森称，临时保护签证是联盟党边境安全政策的一个关键内容。工党承诺在当选后取消该类签证，表明该党在边境保护问题上一无所获。工党内政事务发言人克里斯蒂娜·肯尼利表示，莫里森试图转移民众对他失败和无能的注意力。他说，了解一下围绕临时保护签证的情况，自从主权边界行动推出以来，没有一个人申请该签证，因为任何试图乘船来澳的人都会被遣返或送到瑙鲁。在工党政府下也会如此。如果你试图乘船来澳，你不会在这里定居，你不会得到临时保护签证或任何其他的签证。临时保护签证在2008年被当时的工党总理陆克文废除，而后由联盟党在2013年底重新引入。竞选参议员的独立候选人尼克·瑟诺芬呼吁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调查住房负担能力问题，使民众更容易购买自住房。联盟党宣布，如果连任，计划从7月1日起扩大住房首付款计划。工党也表示支持这一政策。但瑟诺芬表示，这项政策对解决涉及房屋所有权的系统性问题毫无帮助。他说，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后希望，其职权范围是解决土地供应、城市设计和服务、改革抵押贷款保险、权力下放、公共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以及租赁市场等问题。北领地乡村自由党参议员候选人杰辛塔·普莱斯对卡瑟琳·戴维斯表示支持，称她以理智之名打破沉默。戴维斯正竞逐新州瓦伦嘎席位，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跨性别者的帖子后正面临压力。虽然他多次道歉，但自由党内有呼声取消对他的支持。在一条 Facebook 的帖子上，普莱斯写道，如果戴维斯能被压制，那么想象一下我们国家被边缘化的女性的困境，她们也将以觉醒的名义被压制，我不会支持这种做法。戴维斯此前曾建议将变性运动员排除在女子运动以外。 SBS 将对斯科特·莫里森与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之间的选举辩论进行阿拉伯语和普通话同声传译直播。今晚天空新闻的辩论直播将在 SBS 自选节目中出现。 SBS 还与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合作，制作了一系列包含40种语言字幕的视频，旨在解释投票过程以及打击选举中的错误信息。中国当局表示，已经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一项安全协议，此举将加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担忧，担心这可能为中国在南太平洋建立海军基地打开大门。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北京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向记者介绍了这一协议，但没有详细说明签署的地点和确切时间。他说，框架协议是由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所罗门群岛外长耶利米·马内莱签署。汪文斌表示，中国、美国和其他个别国家一直在无缘无故地抹黑中国，并称他质疑美国高级官员最近对所罗门群岛的访问。
中国始终是南太地区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美国等个别国家一边无端抹黑中国，一边打造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将核扩散风险和冷战思维引入南太地区，严重威胁 地区安全稳定。损害地区安全这顶帽子，还是由他们戴更合适。
在新州和维州，对新冠感染者、家庭密接者的隔离要求，可能很快就会成为过去式。相关卫生部门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发布公告。这两个州最快可能将在本周末取消这些措施。新的政策会取消对家庭密接者的7天隔离要求。目前，当局认为 Omicron 的感染已经越过了峰值。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获取有针对性互动性的生活方式计划可以显著改善中风幸存者的健康和福祉。来自纽卡斯尔大学和弗林德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向399名平均年龄为66岁的成年中风幸存者进行了电话调查。被调查者被随机分配到一个通用的健康信息网站列表，或被纳入12周的预防二次中风在线计划。该计划鼓励用户设定健康目标并监测进展。阿什利·基尔姆博士表示，与那些只收到普通信息的人相比，能访问在线计划的人可能在健康生活质量方面得分更高，并且在个人护理和参与日常活动上面临更少的问题。我们所说的预防二次中风项目的下一步是扩大实施范围，以确保能够惠及更多有中风病史的患者。因此，下一个阶段实际上是传播型试验，以实现该计划更广泛的覆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普通中风的人群，因为参与我们节目的人都感觉良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当局称，俄罗斯军队现在也占领了克雷米纳市，该市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东南约575公里处，人口刚超过18000人。这貌似是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所谓新攻势中占领的首座城市。卢甘斯克州州长谢尔盖称，在俄罗斯军队从四面八方发动进攻之后，乌克兰军队不得不从该地区撤出。在英国的战争军事分析家贾斯汀·克朗普称，他怀疑俄罗斯军队将寻求在顿巴斯地区的城镇中占领部分城市并向前推进。我目前的倾向是认为他们将开始尝试并且孤立个别地区，他们不会进行大的全面进攻，因为乌克兰的情况已经证明可以在他们的供应线之后使用游击战来对付他们。我认为他们将继续在顿巴斯地区占领大片的城市和城镇，这和他们在马里乌波尔所做的很相似，只是规模大得多，显然面积也大得多，有效地切断了乌克兰防御的各个部分，就像他们在马里乌波尔那样使用大炮，动用空中力量，然后继续挺进。美国及欧盟官员表示，正在考虑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詹普萨基在白宫的一次简报会上概述了一些评论，称这些评论证明现有的制裁正在开始发挥其预期效果。
One is by the chairwoman of the Russian National Central Bank.
他说，其中一位是俄罗斯国家中央银行的主席。他说，现在将开始越来越多的影响实体经济部门，并且表示影响的是几乎所有的产品。他还说，制裁几乎每天都在收紧，而且据说经济能依靠储备生存的时期是有限的。这意味着这些确实体现了总统、国务卿、财长和其他人所施加的压力。但我们正在继续审查，预计未来几天会有更多的信息。与此同时，欧盟官员正在标明与石油有关的制裁的可能性。欧盟委员会外交及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彼得·斯塔诺表示，虽然他没有详细说明，但将继续呼吁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侵略。我们对俄罗斯实施了五波或者说是五轮大规模严厉制裁，这些制裁正在生效。当涉及到额外或新的措施时，总是在成员国之间秘密地展开讨论，所以我不会谈论细节，不会给出时间表或者说是更多的细节。上海当局报告称，随着该市长时间的封锁继续，又报告了另外7例死亡病例。上海有超过2600万人口，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作为新冠动态清零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封锁措施自3月下旬开始实施。 上海市卫健委巡视员吴前瑜称，那些死者存在潜在的健康问题。
4月18日，新增死亡病例7例，年龄从60岁到101岁，合并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后遗症、脑出血等严重的基础疾病，他们呢均未接种新冠肺炎病毒疫苗。上述的7例入院后病情加重，抢救无效死亡。他直接的死亡原因呢是由基础疾病导致。
拜登政府表示，美国联邦机构正在审查下一步措施，并可能仍然对佛罗里达州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该裁决推翻了美国各地公共交通中的口罩佩戴规则。最近，美国各地病例的增加导致疾控预防中心延长了国家层面的口罩佩戴规则，但是由前总统特朗普任命的一名佛罗里达州法官将该项任务搁置。这项裁决让机场、公共交通系统、航空公司和乘车服务可以选择保留口罩佩戴规则，或者是完全弃用口罩，形成因城市及交通方式而异的不同规则。白宫新闻秘书詹普萨基在空军一号讲话时称，公共卫生决定不应该掌握在法院手中。他说，我们从一开始就说，我们的反应应该以科学和数据以及专家为指导。作为提醒，当我们宣布这一消息时， CDC 称需要15天来评估病例上升对于住院、死亡和医院能力的影响。我们现在仍然觉得，基于最新的科学，这是完全合理的。公共卫生的决定不应该由法院做出，而应该由公共卫生专家来做出。说唱歌手米莉在科切拉音乐节首次亮相之后，泰国芒果糯米的销量在全国部分地区急剧上升。这位19岁的女歌手是有史以来首位在加利福尼亚的美国音乐节上表演的泰国独唱艺术家。泰国一家颇负盛名的糯米店在米莉于舞台上表演吃甜点之后，一直在努力满足需求。据称，送货司机曾一度阻断了交通。他在演出中还挑战了对泰国人的成见，取笑了一些陈词滥调。他说，我不骑大象，国家很好，人民很好，我们的食品很好，但是政府很烂。接下来我们来再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目前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以澳元可以兑换0.737美元，可以兑换1.095新西兰元，同时以澳元可以兑换4.716人民币，可以兑换5.785港币，兑换21.590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是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4度。墨尔本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1度。凯恩斯有阵雨，最高温度31度。堪培拉早间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珀斯晴，最高温度15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晚间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